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认识药袋的标示的项目，以及呢药袋标示项目的目的。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理事，也是日升大药局的负责人李志刚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欢迎我们的李药师，药师早安。
最美丽的主持人伟华，还有台北广播电台忠实的听众，大家早，大家好。
好，早早。哎，我觉得药师的声音为什么会怪怪的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调整一下。
喂。
好，药师的声音好，我等一下再请我们的工作的同仁来处理一下，我觉得声音有点怪怪的。好，药师，我们来分享一下提到我们的药袋上的一个说明哦，可能空中的好朋友们拿到药袋，我觉得大家去思考一下了，你拿到药袋之后你会详细的看上面的说明吗？还是呢回去之后你就拿了药就走了呢？其实我们如果没有详阅药袋上的一个说明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些用药上面的一些疏忽会发生，对不对，药师？
对，因为其实一个小小的药袋，它标示了一些很多应该注意的事项。那这里面包括卫生署有规定，它有现在是应该是药食药署，它有规定总共有13项必须标示的项目，还有建议3项必须标示的项目。那么这中间包括病患的姓名啊、性别啦、药品的商品名啊、药品的单位含量啊、数量啊、用法用量，还有调剂的地点。名称、地址、电话号码，还有调剂者的姓名及交付日期、金鱼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一般到那个医院或诊所，甚至到药局拿药的时候，
是
应该都可以看到这些项目。
对对，只是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只是就像伟华提到的，我们一般的民众拿了药就跑了。对不对？
对，因为
他就走了，不会详细的看上面到底说了哪些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因为拿药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整个医疗过程里面的最后一步了，所以一般人可能急着要回家，所以他就拿着这个药，然后就直接走出这个医疗院所，所以他也不会再去注意这些东西。其实药袋上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
跟我们的用药安全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李志刚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哦。对于药袋上到底有哪些的标示，而每一个标示呢，它代表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呢，哎呀，你拿回去哦，一不小心到底会出现哪些用药安全上的一个疑虑？我觉得我们的李志刚药师非常非常的贴心，如果有画面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药师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药袋，对不对？伟华手上有一些的药袋哦，所以呢我们一一的请药师带空中的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药袋上哪些的标示我们拿到之后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呢？
好，那我刚刚讲有13项嘛，那我们讲第一项是那个病患的姓名。那病患的姓名呢，因为他们在作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病患要处理，所以他会怕那个 A 病人拿到 B 病人的药，所以大家会发现说他们在领药的时候还要核对你的健保卡，所以有人会觉得不耐烦，那么我又不是还要再刷一次卡，为什么还要再确认一下那个病那个拿还要再拿那个健保卡出来，其实他是确认您是不是真的这个病人，以免拿错药。
是。
那像我自己的例子，就有一个病患叫杨月娥，另外一个叫杨简月娥，他们有一天同时来拿药，就差一点拿错了。
啊、
哦。对，因为那名字太像了。 所以我在发药的时候，我特别在，我也特别在请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个名字真的是太像了。
对，它不止像，它根本就是一样啊，它只是可能换了一个夫姓还是什么的。
对，没有错，没有错。
嗯哼哼，
那拿错药是小的，要吃错药就很麻烦了。
嗯哼哼，哎，所以药师，我们有时候就是希望我们的拿药的一个消费者或者是病人可以再拿出他的一个健保卡的时候，
对，
这是为了要做再次的一个确认、哦。
对对对。
那这个在再次确认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民众的接受度是如何呢？会不会有些疑虑说啊，你刚刚不是弄过了，干嘛还要再看一次？
我想民众如果觉得麻烦，你帮他跟他解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您的用药安全，我想一般的民众都会接受的，不会觉得我们很烦啊。
是是，其实这个宣导是足够的，对，一般民众都可以了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再次的确认、哦、
对对对。
哎，再来就是如果刚我们的药师提到了他差了一个字哦、嗯、只是姓氏差了一个字哦，
对，
但是现在同名同姓的就这样呢，阿贝安怎会再核对他的
那上面那个药袋上面还有个年龄，
嗯，
他是几岁，
嗯，
所以你要看一看他如果同名同姓，一般的年龄不会一样，
嗯，
对，譬如他80岁另外一个40岁应该不会一样，
是，
所以再看一下，
是，所以你们在看的时候不只是会看姓名，其实在年龄的部分、嗯、甚至在性别的部分你们会做再次的确认了。
对没错。
哦，好，那还有哪一些呢？
啊，性别刚刚讲过了嘛，
对、
啊、那药品的商品名，那一般来讲药品的商品名、哦、只有一个、嗯、它不会有两个同名同姓的，
嗯，
那所以说你看了你的药袋里面的那个药名跟你药袋的商品名是不是同一个，如果是同一个基本上就不会有错。
嗯，
那一般现在比较困扰的是那个散装药品，因为散装药品它我们这样拿出来看不到它的商品名、
嗯、
所以有些药局会在那个散装药品在那个包装上面或假单上面会打上它的商品名，变那个让大家容易辨识。
是，你是说不是不只是在药袋上，就是你指的是药名嘛，对不对？
对，药品上面像整盒装的，它里面它就会打出它的这个商品名什么，然后多少的剂量这样子。
是是，
有时候散装就会比较麻烦。
是是是，所以散装的部分现在有一些的药局就已经会做到一些的标示，
对，另外
在
把病人的那个姓名啊，或者是那个领药的日期啊，还有这个药是什么名字，然后多少的剂量、嗯、都打在那个夹链袋上面，这样就比较清楚。
是，我觉得这很重要，要不然我们自己拿回去的时候都忘记它到底是什么药了，对不对？
对，
嗯哼哼哼，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从这个药袋当中给它拿出来，
对，拿出来，对 对, 對，
拿出来就没有办法去给它对上了。
对对对，那拿出来的时候、嗯、很怕是说你一次吃了三个药，可你放回去的时候，你放错药袋的时候就很麻烦。
对，哎，这个有发生过啊？
对，因为你每一个药它可能吃法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剂量不一样，你放错药袋的时候，你下次要拿去吃的时候，可能就会出错。
是是，没错。
那你如果有东西可以对哈、哦哦，药袋跟这个药名可以对起来，你就不会再放错那个放回去之后放错。
嗯嗯嗯，是。所以李药师，也就是我们拿到药袋之后，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是姓名啦、性别啦、年龄，对不对？
对
对
对。
那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药名，拿的药名对不对啊？
对对，药品要注意看，对不对？
嗯嗯嗯嗯，好，
这是第三项，
这是第三项、
哎。那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因为最近那个药厂常常在缺药，所以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有些药他没办法开，
嗯，
就是已经缺药了，
嗯，
那有时候是因为那个医疗院所他们在进药的时候，他旧的不进，他是进新的，
哦，
可是有些病人呢，他就是要吃原来旧的那个药才有效，
是，
那医生有时候会换成同成分另外一厂的药，
嗯，
可是呢，这个药有时候大家讲就是说有点心理作用，甚至他觉得他只有吃那个药才有效，
对，
那这时候因为医生要开出这个药名的时候，他开不出来，因为医院没有药了，
嗯，
所以这时候呢，可以请医生他在开那个慢性病连续处方笺的时候，第一次就把处方笺释出，由外面的药局来帮您配药，因为外面药局它可以随时调到您需要的那个药。
是，
对，
是。
那基本上原则上是第一次在医院领药是一个方便大家的做法啦。
是。
那如果说病人觉得说你要不想等，或者是说你愿意到外面的药局拿药，其实这些处方笺是病人自己的，他有权决定他要在哪边拿药。
是是，而且这个处方笺也是由我们的医师所开出来的嘛。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没错、
嗯。所以如果有一些换药的情形的时候，基本上医师也会告诉我们的病人，我们这次的药可能换另外一种药哦。如果我们的病人 被医师这样告知之后，他还是习惯以前旧有的一个药品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医师说，就是把那处方先释出来，我们到一般的社区药局去拿药。
对，没有错，没有错，
是不是这样子的程序？
对对对，没有错。
嗯哼哼，好，这是在药品的部分、商品名的部分，大家在拿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属于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啊，你自己哦吃什么药，应该是有基本的一个认识啦，对不对？
对，没有错。
所以拿到的时候要自己要去核对一下，
对，没有错。
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什么差别？
对，
嗯哼哼，对，好，这是最重要的哈、嗯。再来呢，第四个部分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药品单位的含量，
嗯，
就一个药可能它有高剂量、中剂量、那个低剂量。那大家有人会想说，那我是吃越高剂量越好，其实那观念是错的。
嗯，
那基本上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用最少剂量的药去控制好你的病情，这是一个标准的那个想法。
嗯，
那有些病人还会去看，因为健保他要收那个部分，他去看这个药的那个健保价是多少，他认为说医生怎么给他开这个这么低价的药。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哦、是、
欸。其实我常常碰到病人就说，哎、欸、怎么这个药剂量这么低，还有他一看到那个药价怎么那么低，他说这个药是不是烂药。
嗯。
那我常常跟他讲说，其实药没有好药跟烂药。
是适合的。哎、欸、
就是只要适合你把你病情好控制好，这个就是好药。
嗯。
所以每个人的好药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是我们民众有时候就被那个观念哦，以为贵就是好。
哎、欸，我觉得不是这样。那别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是药品来讲，绝对不是说贵就是好。
对，
你要看适不适合你，这个最重要。
是是，我刚听到药师在提到，就是我们有些的消费者会自己去看一下健保给的这个药到底这个价钱差是多少，这个是查询得到是不是？
不是，因为健保它有一个部分负担，
对，
所以它你看医疗院所给你的收据上面一定有写你的你整个的哎你的什么费用哦处置费多少钱，你的什么什么多少钱，它一定都会出来。
嗯，
那是健保规定，而且病人要知道他。这整个医疗费用多少，他能知道说他要付多少的部分负担，所以这个一定要公布就对了。
是是，这是在药品的含量的部分，那我们的空中的好朋友自己要注意。再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药品本身那个含量有时候就是这次开的跟下一次开的会不太一样，
嗯，
而且吃法就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有注意到说，哎，突然怎么变大颗变小颗了，原来是剂量的不同。
对对对，那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们医疗院所，譬如说他应该开80mg 的给你，可他这次只有进160的。
嗯，
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那我就开160给你，跟你吃半颗，就会变成这样子。
对，
那时候那个药颗那个药力就会变比原来的还大。
是是是，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这次吃两颗，为什么下一次吃一颗？然后有些的民众会说啊，你是不是那个给的药不够，对不对？其实那是剂量不同的关系，
当然跟你的病情也有关系啦、嗯、
是，有时候就会做一些的调整。
调整，对对。
嗯嗯，当你的慢性的疾病就是控制的非常好的时候，其实在用药的量的部分就会逐步的做一些的调整哦。
对对对对，
嗯、
我刚刚讲嘛，药不是越吃越多越好嘛。
嗯嗯，
我们用最少的剂量、最少的数量来把它控制好病情，这个才是最好的政策。
是，这是在药品的含量的部分，在药品的数量的部分也是会做一些调整喽。
对，那数量就要小心，就是说，因为医疗院所很忙，怕有时候会多给药或少给药，
嗯，
所以你如果拿到药品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把它里面的数量跟你这个药袋上面去核对一下，看对不对。
嗯，数量吗？
对，数量一定要核对，如果不对的话，你一定要去找出它的原因。不要说那你多我就多吃一点，少我就不吃，这样是不对的。
是，所以我们数量上还是要基本上核对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那基本上其实我也碰过那些病人，其实他把药弄丢了，然后他发现说我少给他药，这个我都碰过。
真的啊、
那基本上我们的处理原则，我们是相信病患。
嗯，
那我会再给他药，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我多给他药，他会不会多吃？我只是怕这一点。
是，
所以我们如果补完药给他以后，我会再打电话问他，哎，是不是你旧的药有找到了？
嗯，
假设有找到没有关系，那你记得不要多吃药，因为怕你的血糖药、血糖药或者血脂药降太多的时候，对身体也不好。
对，我觉得在数量的部分一定要做，就是一定要确认。这个确认还有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疏忽了，像我们刚刚的药师提到了，会忘记，哎呦。我现在到底 早上的药吃了没有？像我自己忘记的话，我就会回推说我之前吃了几包，我现在剩下几包，我就来判断这个药我到底有没有吃。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吼，药师。
对对，所以接下来就是用法很重要。那有的药是一天要吃好几次，那有的药是隔天吃，甚至有的药是一周吃一次。
嗯，
那这些药品的那个用法就是跟病患的病情，还有你药品的剂型，还有那个半衰期有关系。
是、
哦、所以大家不要说，哎，我今天觉得哎血压好，我就不吃药；我血糖好，我觉得没怎样，我就不吃药。不要任意来自己当医生来随性减药量。
是是，就像是这边的用法的部分要注意一下，要怎么吃，对不对？
对。
然后吃多少这个部分都要跟药袋上的一个说明做一些的符合，不要自己随便乱吃。
对对、哦。
嗯。
那如果说忘记，譬如说早上忘记服药怎么办呢？是要不服还是不要，还是不要再吃呢？那通常是以服药的间隔的分界点做一个依据。
嗯。
譬如说六个钟头吃一次的。你如果超过三个钟头，你要吃药三个钟头没吃，你就不要再那个超过以后就不要再吃了。那如果你在三个钟头内还记得要补，那就赶快补服。
哦，就是是不是以那个你到下一次一半的时间来判断？
对对对对对对。
好，一半的时间。
这是标准的流程是这样子。
是是。
另外用法要注意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利尿剂会产生那个利尿的效果，所以最好不要睡前服用。
那你就晚上就一起来上厕所了、
对，那这样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
哦。
那维他命有些人他吃了他会有那种心亢奋的感觉，所以就不要在晚上吃，要建议在白天吃。
你说维他命吗？
对，有些维他命他吃了以后，他会觉得说，哎，精神很好，他就睡不着觉。
那是 B 群咯，
都一样，
都
可以，对，都很多都会这样。那时候我们就建议你这个维他命就是白天吃，不要睡前再吃。
哦，所以有在吃保健食品的朋友们要注意哦，就是大部分的保健食品是希望在白天的时候吃，对不对？
尤其是维他命，
尤其是维他命。好，
那一般的胆固醇，一般它是在那个睡前制造，所以胆固醇的药又大家要记得，一般都是要睡前来吃比较好。
是哦，
对
哦，哎，这个都会在拿药的时候做一些，他会做一些说明，是不是？
他会做说明，但是你如果你有不清楚，我们还是希望说你开个口问一下药师，问一下医生，因为他们会比较，因为你不开口，我们也不知道说你的问题在哪里。
是是，所以大家拿药的时候，我觉得有任何的疑问就问清楚啊，为什么他非得在白天吃，为什么非得在晚上吃，一定有他特别的原因，不要吃错了哦，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或者是影响到白天的时候日常的时候工作。
对
不对？
对对
对,
对、
好。
还有一个要注意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到底有没有吃。
对。
所以到底是要吃还是不吃，就是会比较麻烦。
嗯。
那我是希望说，现在有那个药盒，它可以把你分好哈。比如说你今天有四次，它把你药盒就该吃药通通分好，你就去看你到底有吃或没吃。
嗯。
如果没有吃，你就赶快在那个可以补服的时间赶快吃。
是。
那如果吃了，就不要再吃了。
我觉得在现在的药盒非常的贴心哦，就是按照天数，还有早中晚是四次或者是三次，对不对？
对。
再来为这个长辈朋友，如果真的不识字的话，他有一些图形的，白天可能就是太阳，
对，
晚上就是月亮，
对对对，没错。
嗯，
那以这个我自己的妈妈的经验讲，我妈妈有一次就是她那个血糖药吃了，吃完以后呢，她忘记了，她又多吃一次。
哎呀，
那多吃一次以后呢，她就开始昏睡。那我们大家都以为她是感冒的，所以一直在那边睡觉。
嗯，
然后到半夜就觉得不对了，因为他们妈妈的症状是平常半夜她会起来上厕所，她都没有起来。
是。
后来我爸爸去把她叫的时候，她整个人已经瘫掉了。
嗯，哎，这个是血糖低，她不是会昏吗？
对对对，那我们以为她是感冒。
嗯，
所以他在睡觉。
嗯，
后来觉得不对，赶快一测血糖只有21而已。
哇，
那太低了。后来没办法，我们就只能叫119。
是，
那119来，第一个就是打那个葡萄糖，先把它打，让他的血糖能够正常。
是，哎、欸，低血糖很危险的耶。
对对，非常的危险。
嗯哼，
所以这个用法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如果老人，尤其是老人家比较容易疏忽，多吃或少吃的时候，我还是建议用那个药盒。现在甚至真的有那个智慧药盒，它时间到，它还会提醒你。
是，
对，那个都是方法。
是，
就是不要多吃或少吃这样子。
是是，哎、欸，所以药师，刚你那个案例哦，我们是就是妈妈的一个例子，我们是不是可以告诉一下家里有长辈朋友的哦？有时候我们看到长辈哎、欸、睡得非常的安稳。 如果时间过长的话，还是我们就要特别的去把他叫醒。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对不 对, 对？
不要认为他是在睡觉，其实他已经昏迷了。
嗯哼哼，好，我觉得这个要有一点的敏感度啦，吼。
对，
嗯，还有哪些要注意的、
啊？那接下来是用量，
嗯，
那用量呢？他有我刚刚讲，有时候他会叫你拨拌呐、啊，
嗯，
或者是说小朋友根本就不会吞那个吞药的情况、啊。
哦，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跟医生事先讲的话，医生会开整颗的给你。
嗯，
那拨拌的话其实也不是不好的，可是拨拌以后容易潮解。
哦
哦，所以说如果你有些人他拨拌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剪刀或者刀子去切割。
对，
其实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切不准，第二个容易污染。
嗯，
好、哦，而且容易刀弄不好会受伤。
是，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有这个拨拌的需求，我们建议到药局买那个切药器。
哦，
他可以，他可以帮你这个切药切得很精准，而且不会伤到那个你的手。
是，哎，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很方便的一个工具使用，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那药局都有在卖，其实那个价位都不贵啦。
是，
那记得就是说，因为拨拌以后容易潮解，
嗯，
所以一般建议你要吃的时候再来去拨拌会比较好一点。
啊，了解。所以要是现在我们在一些的药局或者是医院的药局，并没有为我们的病人做拨拌，是因为刚刚你提到它容易潮解，所以希望你回家的时候。就是吃的时候再去做拨拌，
对
对
对,
对,
对。那如果你还是不会，没有关系，你医院的那个药品拿到药局了，我们还是会帮你做这样的服务。
是是，医院还有我们的社区的药局都可以了啊、哦。
对、
嗯，
那如果刚刚讲，如果拨拌以后，因为会比较有那个味道，所以比较苦，
嗯，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如果你就是身体比较过那个对味道比较灵敏的人，
嗯，
可以请医生开低剂量的，譬如说他开160。嗯，然后切一半，
嗯，
你可不可以请医生开80的，就一颗这样子。
哦，所以也可以把我们的
需求，因为药品本来就有很多的剂量，适合不同的人，
哦、
所以他有，譬如说他有高中低，我刚刚讲过了嘛、
嗯。
那你觉得说这个切一半，我刚刚讲会潮解，或甚至我切不准等等的原因，
嗯嗯、
而且会有味道，
嗯，
而且会有其他的问题出来，那这时候你可以请医生看能不能开。本来半量的，
嗯嗯，
哎，这样你就吃一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是是，因为我们的药品有时候会有那磨一定、嗯，会把一些苦味包覆嘛。
对，
我们切一半它就没有了。
对，
它
有一些药品它是不能切半的。
嗯，
这以前有讲过了，就是你有这个疑问，可以再问那个社区药局的药师或医院的药师，他们会跟你讲的比较清楚。
是是，嗯。
那小朋友还有一个注意，就是说小朋友因为他们不会吞，会磨粉。
对。
那磨粉会比较苦。
嗯。
所以如果说小朋友怕苦的人，可以请医生开那个他们。药厂原厂出来就是那个粉剂的
哦、
那个就是他有设计过，就不会那么苦，那个小朋友他接受的度会比较高，
是，
要不然那个磨粉以后，有的小朋友一吃下去马上吐出来，那等于是没有吃的意思。
对对对，了解了。所以现在其实有那个专门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不太一样的药的成，那叫什么药的成形状不一样了，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
对，没有错。
嗯，好，所以有任何的需求，我觉得我们生病的朋友们呢、哦，在拿药的时候，可以跟医师做一个讨论，或药师做一个讨论啦。哦，
嗯，对，
嗯，好，这是在用量的部分嘛？
哎，对。那另外我讲一个用法用量要一个注意的地方，
嗯、
就是说有时候哈、哦。譬如说，那个血糖药是你吃完东西以后去控制你的血糖，
是。
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说。因为某些因素，譬如说胃口不好，
嗯，
或是跟人家吵架，心情不好，
是，
你没有吃东西，
嗯，
这时候要注意哦，如果你的血糖要再吃下去，可能就会太低。
哦，因为没吃东西，我们的血糖本来就会降，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血糖药的目的就是你，因为人要吃东西嘛，不东西活不下去。
对。
那血糖药意思说，你吃完东西，它去控制你的那个血，你的那个血糖，让它标准值。
啊、
哦。可是你今天不吃东西，你又去吃，你又自己吃血糖药，会要注意那个血糖会太低。
嗯 哼。
所以这时候你要注意，如果你没有吃东西的情况下，你可能你的血糖药可能要停一下。
嗯。
可能啊，你要自己注意一下。
嗯、
那如果你要吃没有关系，你要吃血糖药，那我是建议你还是量一下你的血糖。
是、嗯、是，要不然就空中好朋友们，也不要因为心情不好就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的生活的作息跟饮食，好不好？三餐要定时定量哦。
对，还有一个血压也是一样啊。如果天气冷的时候，血压会飙高。
嗯，
所以那时候你要记得要量一下血压。
嗯，
那你觉得血压比较高的时候，我可以再多服一次药，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真的啊？
对，
嗯、
因为你血压飙得很高的时候，你要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吃，可能你的血压一处在高压的状况下，对身体并不好。
是。
对，但是建议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做医生，然后就哎、欸、我想多吃一个多吃，我少吃一个就少吃一个，那、
嗯、
都不对。
嗯。
你就是你有。 经过你的测量以后觉得有需要再来吃。
是。
那你如果每一次多吃一颗以后才能维持正常，那你就请医生下次要多开一颗药。
是。
或者是说刚刚讲多少吃一颗才会正常，你就请医生少开一次药。
是。
那你要把你的血糖血压这些数值给医生看。
嗯、
他下次看病的时候他才有一个标准，他知道他怎么开药。
是。
因为我们每次到医院去量那个血糖或血压只是单次的。
对。
可是你在家里是每天量那个数据会比他的那个参考价值来得好。
嗯。
所以你要把你这个数值都量好，直接拿给医生看，那医生在短暂时间就能知道说你的现在的病情控制的好不好，
是，
然后他才能开出正确对和适合你的剂量，
是，
把病情控制好。
是，这是我们在下一次我们就诊的时候再跟医师做一些的讨论哦。那如果你还没有到下一次的就诊的话，药师您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的血压一直在高那边下不来的时候，你已经服用的话，所以到底要不要再吃一颗哦？空中的好朋友，不是自己判断，你一定要自己先量一个血压，
对，
对不对？
不是随性啊，
对。好，再来就是你其实我觉得可以建议您是就近的使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服务，好，在那边做一个咨询服务，或者是到药局去量个血压，好不好？
对，都可以，都可以。
好，再来的话呢，
再来是这个调剂的地点、名称啊、电话号码，还有调剂的姓名，这个是方便大家用药咨询。
嗯，
因为你要知道，其实一般在药袋上都会有注明。
对，
你发生的这个，不管你用有什么样。觉得说不舒服啦，或者是哪里不清楚啦，或者想咨询的地方，你不管你要看到他的那个电话啦，或者是地址，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要咨询谁，这样是方便大家的咨询。
是，当有需要的时候啦，哈。
对。
好，
然后再来是交付的日期。
嗯，
那交付的日期会影响到说你这个药品的保存期限。
嗯，
那一般来讲，我们开完药以后，你领完药以后的这个3个月，
嗯，
就是没有用的药品就要丢弃。
哦，3个月啊，
标准是3个，那有人讲到6个月，那一般正常是3个月。
嗯，
那如果是那个排装药品的话，上面有那个保存期限，
对，
可能会比较容易去辨识。那如果散装药品，我们一般建议就3个月就不要再用了。
是，就是不要把药袋留着啊，这次没吃完，我下次拿出来吃。任何药品都是一样的哈。
那另外一个提醒大家，那个排装药品哦，它的那个有效期限的标示哦，没有统一
哦。
那譬如说我自己遇到的，他写200810，啊，其实他的标示的意思是说到2020年的8月10号。
哦，
对，可是呢，有患者他就认为说这个不是，这是2008年的10月，所以他来咨询我说，怎么你拿10年的药给他？
哦，
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的就要标示年月日、日月年，或者是。月日年都，或者是西元，或者是民国，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是啊，
那总会造成大家的误解。那这问题已经请食药署大家去做一个规范，让大家能够统一标准，大家不会有误解。
对，应该要统一啦。
对，这样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应该就会统一啦，就不会有大家这个误解的问题。
是，那药师，我们最后在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还有什么很重要的部分在药袋上的一个认知要提醒一下大家，再告诉一下大家的呢？
就是它有的药会不标示它的副作用。
对，
那副作用其实不是你吃了这个药都会发生。
嗯
哦，那他比他标示的时效，他只告诉你有发生这个的时候你要注意，而不是说你吃了药一定会发生。
嗯，
那有的人因为怕副作用，他就不吃药的。
嗯，
所以他的血糖血压控制好。
嗯，
那血糖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洗肾。
是。
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台湾有8万个人在洗肾，那其中有40%都是因为这个血糖没有控制好的。
哦，
那健保每一年支出400亿，
是，
所以我想说，大家不要倒因为果，因为有的人怕说吃了这个药会伤肾，所以他就不吃。
是，
那其实是他没有控制好，变成肾不好。
是，
所以其他的像这些药袋上还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的那么多。
对，
那我希望就是说，如果你们不管在用药上有任何的问题，哈。觉得对或不对，只要你有疑问的，都可以去请教那个药师们，他会帮你说清楚、讲明白，
对，
把你的疑问解开，而不要不吃药，或者是真正排斥怎么样，这样都不好。
是，我们今天的李药师在空中的说明是非常的详细的哦。其实药袋上的一个说明，它是很重要的，它是有意义的。大家希望今天我们透过我们的药师的说明呢，可以更认识我们的药袋上的任何的对于药品的说明啦，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避免我们在用药上有任何的一个疏失，好不好？
对。 因为用药越安全最重要。
是的，没错。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李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另外呢，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任何的用药的问题要善用我们的医院或者是社区药局的药师的一个药事的服务咯。另外也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呢，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的李志刚理事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伟华，谢谢大家。